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生活中处处有发明，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就是来自前人的发明还有革新，而且背后的故事往往也是经历许多的挑战还有勇气。毕竟既然是发明，往往就是当时没有人做过，没有人想过，或者大家还不明白的事。我们一般对于未知不熟悉的事，第一个反应都是拒绝跟怀疑，但就是这些发明家锲而不舍，以及积极回应时代的需要，如今我们才能够使用这些便利的物品，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效率。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这些创意背后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前面几周都聚焦在书写的工具，也发现在众多的发明里，有一些发明的物品我们一定有使用，而且这些发明可以说是扣合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有了书写工具，当然就少不了书写载体，所以今天在栏目里我们要探索的就是纸张。纸张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影印纸、书本的纸、笔记本、形式力的纸，记录印刷着我们的故事还有重要的内容。但最开始人们使用的书写载体并不是纸张，虽然它也被称作纸，原料跟制成方式和我们现在的纸有所不同，那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缩草纸。缩草纸的原料纸缩草，或者是称为埃及蒲草，生长在浅水区，三角形的木质茎杆高大概是 4.5 公尺，宽大约是6公分。人们使用这株草本植物的茎杆制作成书写用的材料，纸缩草的英文 papyrus 也就成了纸张 paper 的字源。如果以薄度来说，比起石板、泥板，缩草纸的确比较接近我们如今使用的纸张。在1世纪的著作《自然史》或者是翻译为《博物志》，作者老普林尼说明了古埃及人制作缩草纸的流程。首先，纸缩草的茎会被切分为细细的长条，诗作的重点是叶面要尽可能的切到最宽，然后分好的细长茎叶会被放在浸过尼罗河水的桌面上，因为泥水状的尼罗河水有类似于胶水的特殊性质。参差不齐的边缘加以切除之后，条状的纸缩草会先直着摆，然后再横着叠上去。如此交错完毕，纸缩草会被压实，然后再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干燥之后的成品会一片片的接起来，而且是品质好的先被拿来用，次等的才会慢慢再加上来。长达数千年的期间，缩草纸都是非常重要的书写媒介。直到公元前190年，帕加马王国的国王欧迈尼斯二世跟埃及的托勒密二世之间出现了争端，结果导致埃及对帕加马王国的缩草纸供应中断了。 按照老普林尼的记载，羊皮纸就开始取代了缩草纸。但在这之前，羊皮纸就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只不过要一直到欧迈尼斯国王的时代，羊皮纸的制成才在帕加马获得了精进。事实上，羊皮纸之所以叫做 parchment， 就是因为帕加马这个城邦在拉丁文里面是这么称呼 parchment。羊皮纸顾名思义，是用动物皮加工制成，但并不是只限于羊皮，比较常见的材质包含小牛、绵羊跟山羊的皮。动物皮取得之后，会先洗个莱姆浴，让毛发彻底的清除，然后再放到木框上撑打。如果还有残余的体毛，工人会在这个阶段用刀片刮除，最后兽皮会被留在框上干燥。除了羊皮纸这个统称之外，小牛皮制成的版本会被另外称作牛皮纸。相较于缩草纸，羊皮纸跟牛皮纸有几项优势。在干燥的埃及，缩草纸的纸质算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到了常年湿度较高的西欧，缩草纸就会变得很脆。另外，不同于缩草纸只能够单面书写，羊皮纸可以两面都使用。羊皮纸本身也比较耐久，你甚至可以把已经写上去的东西刮掉或者是洗掉之后重复使用。羊皮纸也比缩草纸平滑，牛皮纸更是不在话下。表面越光滑，写出的成效就越可以精细，配合当时使用的书写工具与毛笔，效果会更好。总而言之，到了四世纪，羊皮纸就已经开始挑战缩草纸的地位了。其实世界古文明国家都各自有发明同样功能的书写载体。我们前面说到，埃及用纸缩草制成的缩草纸，印度有贝多落叶纸，贝是贝壳的贝，多是多少的多，这是晒干的棕榈叶，用细细的针写字之后，涂上一层黑色粉，就可以当书来阅读。那么中国呢？我们自己也有造纸的技术吗？有的，尤其是东汉的发明家蔡伦，他改良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中国古代在还没有发明造纸术以前，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竹简、木牍、笺帛作为书写的材料。我们可能以为是蔡伦发明的纸，但是在2006年，中国北部的甘肃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片麻纸上写有文字，经过检验后是公元前八年，当时麻纸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俨然是已经有一段时期了。所以严格说来，蔡伦并没有发明纸，但是他却把已有的技术系统化、科学化，让造纸的配方固定下来。史书记载，东汉和帝大约是公元105年的时候，宦官蔡伦使用水混合树皮、麻、亚麻、破布还有渔网，将它们捣碎磨成糊状的纸浆，让纸浆附在纱网上，压除水分之后吊起来成垫子状，在日光下晒干，就可以得到一张完整的薄面，又被称为蔡侯纸。蔡伦是中国造纸技术上和原料使用上的革新者。蔡侯纸的原料是民间废弃物品再利用，不仅降低成本，做法简单，又可以多用途，所以后人也就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改良原料的种类、制造的方法等等。自从原料取制于植物，从植物的纤维发明出来的纸张，纸就逐渐成为了唯一通行的书写材料。蔡伦的造纸技术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植物纤维是不是有经过分解，在水中重新交织成型。据说美洲也曾经出现过极为类似的技术，但即使是同样将原料浸泡在水中，却也只是为了让它软化，方便捣碎，缺少了分解再交织的步骤，纸张也就没有办法拥有足够的强度。而这种造纸的方法效率也十分有限，一天只能够做到2到3张纸。相较之下，蔡伦的方法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造出2000张。不过以当时全国是否盛行的状态来看，蔡侯纸的广传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在第二、第三世纪，不只是纸，白色丝帛制成的帛书和竹子制成的竹简同时被使用。东汉期间，竹简跟帛书还是书籍的主要材料。魏晋以后，纸书渐渐变多了，但是官府还是以竹简、木牍为主， 直到大约是四世纪中，也就是东晋末年，桓玄下令政府机关不再使用简，要改用纸。过去一贯使用的竹简、木牍、帛书等文字载体被禁止使用，纸张采取的书写载体的地位，成为普遍的书籍材料。纸张入大众的视野过程称不上顺利的原因，是因为纸的社会地位远不及当时的主流书写材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竹简、木牍跟丝帛。甚至有不少的文献指出，当时精英阶级对于使用纸张书写抱持着排斥的心理。然而竹简庞大，难以迁徙，而且随后来的战乱时期也就失去了优势，成了容易被破坏的资产，纷纷会在运送的过程中散掉或者是遗失。反之，纸张轻薄方便携带的特性可以保护文件不受到战火的侵袭，将思想跟意志妥善地带往别的地方落地生根。此外，因为竹简的格式限制，过去的书写者往往需要在下笔前就要先构思好包含排版断句在一切的细节内。纸张的出现就允许作者能够不受拘束地尽情书写、修正、接续，甚至是折叠。这空白的表面为书写者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让他们可以从容地探索崭新的表述方法。于是到了南北朝时代，公元五到六世纪，造纸法已经传到了新疆边境。再到了唐宋时期，造纸印书的文化的事业以江南为重镇。很多人都知道大书法家王羲之在浙江担任官职的时候，赠送朋友的纸一出手就是90000张，可见当时地产纸的丰富。在那时期，中国的书法也已经慢速的由篆、隶、楷、行等书体进入到快速的章草、行草、狂草等等，一共有120种不同的书体，可见当时的纸已经让中国进入书法艺术的时代了。从古埃及的缩草纸，到帕加马的羊皮纸，再到东汉蔡伦改良的植物纤维纸，每一种纸的诞生都为文明的发展铺上了新的道路。缩草纸让人类的知识得以被保存，羊皮纸让书写更加精细而且耐久，蔡伦的植物纤维纸则让纸张从贵族走向了平民。但你是否想过，人类为什么需要写字？为什么需要记录？又是什么推动我们不断地寻找更好的载体来传达心声与知识呢？载体更多的挖掘，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渴望被理解，也希望能够了解他人。更深处的挖掘，是我们渴望能够有所连结，甚至是与永恒连结，只是我们往往用错误的方式记录自己的丰功伟业，发泄自己混乱的情绪，拿来作为侠制控告别人的工具等等。挖掘纸张历史也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什么样的话语值得被写下来？什么才是永不褪色的记录？什么才能够存到永远，甚至是超越书写的载体？人类试图透过纸张保存思想跟历史，但是纸张再耐久也会腐烂、泛黄、毁损。我们自己的话语，我们所认为的价值观也可能被时间冲淡。但有一种话语，也许它的载体会改变，但话语本身不会消逝，它的指向不会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耶稣曾经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真是一句令人震撼的话。天地都会过去，神的话语仍然存留。即使纸张老旧，羊皮干裂，石板风化，神的话语却是活泼长存的，而且有功效，有能力存到永远。使徒彼得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不论科技如何进步，书写工具如何演化，真正能够改变人心、带来盼望的是那永恒不变的话语，神的话语。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真实的敬拜者》专辑当中的《唯有主的话永长存》。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 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主话的人，他必要看见主耶稣大能。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以斯拉诗歌《真实的敬拜者》专辑当中的《唯有主的话永长存》。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一同挖掘书写的载体， 纸张的发明还有进展，一个从埃及发起的缩草纸，到希腊城邦时代的羊皮纸，一个是中国蔡伦打下划时代的基础，为造纸技术带来的革新。但在中国，纸张就这样被限制在东亚长达600年。韩国以东，北越以南，新疆以西，这些边境邻国当时都多用纸而不是造纸，尤其是西域各国，大部分都是原居于中国北方的各种民族，因为互相的征战而往西迁移，游牧生活，缺乏植物纤维原料，更不知道造纸的秘密。位居西方要道、文化比较高的萨马尔罕国，就成为中国造纸方法传入欧洲的起点，不过速度还是很缓慢。直到公元八世纪，当时中国正值大唐盛世，掌握丝路的东段还有整个东亚。发迹于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第二个世袭王朝阿拔斯王朝拿下了大部分的中亚地区。公元751年，两大强权在达罗斯河畔交战，后来因为大唐联军有人叛变，最终由阿拔斯胜出，历史上称为达罗斯之役。据说有两名被俘虏的工匠被迫用造纸技术换取自由，造纸术因而传到西方。虽然没有办法明确证实，但不可否认的，经由当时两个富强国家所缔造的贸易网络，中国纸就开始往中亚流通了。这个时候的纸张就好像是冲破了大坝的水流，即将全面涌入伊斯兰地区。因着需求量增加，羊皮纸已经不敷使用，加上阿拔斯王朝是以文字书写实施统治的方法，50年不到，巴格达的行政文书系统就已经全面改用纸张，而且建起了自己的造纸厂。对于惯用芦苇笔还有竹笔等等硬笔的阿拉伯人来说，中国纸质地太软，要价又过于昂贵，所以他们决定要进行改良。伊斯兰纸通常按照一份由亚麻布和大麻的配方制成，添加了淀粉混合物，好堵塞纸张里的孔洞，使它们更加的强韧、耐久、不透光，可以应付硬笔书写的习惯。但有的时候制成的纸张只有一面是平滑的，所以需要将两张纸相互粘合，增加厚度。这种产出可以分为三个等级：通用纸、粗纸和价值不高的草纸，也可以依着纸面磨光的程度进行分级，分为光泽、表面反光还有平滑均匀。此外，伊斯兰世界的造纸厂也定下了纸张的基础规格，即便过了1000多年，我们依然会使用令，下令的令 rim 作为纸张的计算单位，一令一般是500张纸。令这个词就是来自于阿拉伯语的一捆，同时也是纸张从中东传播到欧洲的见证。但是阿拔斯王朝对于造纸的方法保密，独自销售纸张到埃及、中东到欧洲长达400年之久。到了11世纪，欧洲各国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攻打伊斯兰教国家。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宗教战争，使得西欧的英国、法国、日耳曼、意大利等地区的人见识到东方的丰富资产还有重要的造纸技术。阿拉伯回教的兴起，乘着波斯跟东罗马帝国长期战争导致民间穷困、财富消耗殆尽的时候，一举将两国消灭了。阿拉伯人利用波斯人还有基督徒由希腊获得的科技知识，设立图书馆、创办大学、翻译希腊文书籍等等，400年里提高了伊斯兰国家文化，成为希腊学术还有东方文化传入欧洲的桥梁，也使得欧洲跟希腊断绝多年后的文艺学术得以复兴。现在欧洲地区仍旧很常用的科学名词常常都是来自于东方还有阿拉伯文。说到这里，我们稍稍回顾一下纸张的历史，你会发现人们对纸张的追求表达了对记录跟传承的渴望。缩草纸是古埃及跟地中海文明的记忆，羊皮纸是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延伸，蔡伦改良的植物纤维纸则成为了中国书籍与经典的最佳载体。这样看来，似乎是纸的发明改变了人类文明，但它也揭示了一个线索，即使知识能够被纸张记录，智慧却不是从纸上而来的。那么智慧从哪里来？旧约圣经中的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与神的连结，还有对神的敬畏。纸张也许可以被保存下来，知识也许可以流传多年，但人心却可能在众多的知识中迷失了方向。纸张可以记录历史，但没有办法引导你的未来。图书馆能够收藏万卷书，却没有办法充满内心的空虚。但是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识他，聆听他的话语，你就有改换一新的机会。耶稣基督是那位写下宇宙历史的创造主，也是愿意写下你人生新篇章的救赎主。当你愿意打开心，让神的话语进入，你就不再只是知识的收藏者，而是被真理充满，被爱更新的天路客。在纸张的历史里，我们看到了帝国、工匠、学者、商人，甚至是许多的征战。但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空出一页是为了神的话语而留呢？今天想到一首诗歌里的歌词，副歌是这么说的：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我们可以阅读千万本书，掌握上千年的科技发展，但如果我们不敬畏那位创造天地、赐下生命与智慧的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知识最终也只是风中的尘土，随风而去。真正的智慧是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为我们的罪舍命，带来永恒的盼望。就像纸张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圣经这本记录着上帝话语的载体，也承载着那不朽的生命还有真理，邀请你和我回转归向他。人可以累积无尽的知识，但如果不认识创造知识与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生命之光。今天愿我们不只是对知识充满渴慕，更渴慕那位智慧的源头主耶稣，因为他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方向跟盼望。有关于纸张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属神的真理也不会消失，只等到那日子来到，天地万物都将更新。盼望我们在那日来到之前，已经踏上这条信仰之路，朝向智慧的源头，朝向生命的源头，不再徘徊跟流泪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想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当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